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全新的课程婚姻辅导二，我是林真儿。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是基督徒的婚姻观。对于这一个充满了各种各样破碎婚姻家庭的世代而言，基督徒作为上帝的儿女，更加的需要明白了解，如果婚姻是上帝所设立，他的心意，他所设计出来的，给我们人生当中的第一个也是最最重要的关系的话，我们就需要去了解，到底他在设计婚姻的时候的心意是什么。与我们现今这个世代，我们对婚姻的观念的一些错误或者是不完全的认知有什么样的不同？因为对于神的儿女来讲，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在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反映出并且活出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以及对这个婚姻的解读的话，那我们什么都不需要说，就成为神那好像明灯一样的见证。所以今天啊，我们就要来仔细的去探究，我们再次的去思考，到底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他最初的心意是什么？而我们如何在现今这个世代，在我们目前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去活出这个心意来？在这一个以爱情至上的世代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被这个世界的一种错误的对爱情和对婚姻的定义所影响。如果你是从华人的背景出生长大的话呢，一定会对这句话不陌生，那就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大部分的华人，不管你是从哪一个具体的文化和国度和这一个生长的环境来的，都会对这句话呢耳熟能详。你不知道是谁告诉你的，可能是父母，可能是整个大环境，或者是甚至是影视文学的作品。一方面呢又特别的渴望爱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大部分人对婚姻的定义都是比较负面，而且是有一种无奈的一种深深的无知或者是未知的这种因素和情绪隐藏在其中。我曾经呢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恋爱比婚姻更重要》，那里面呢就有三个非常广为人知的观点，也是大部分人持有的这个观点，甚至在神的儿女基督徒教会生活的群体当中，这三个观点也隐而未现的存在着。是哪三个观点呢？其中第一就是婚姻是一个结局，好像是一个爱情故事的一个结局，然后开始进入到一个家庭生活当中，似乎爱情就开始转化为亲情的一个过程。第二个观点就是爱情与婚姻无关，很多人觉得婚姻呢讲究的是家庭，是亲情，是过日子，而你完完全全有可能在这个婚姻之外去继续的渴慕爱情，或者是品尝到所谓的人间的真情。这也为婚后的出轨或者是一些以爱之名发生的这种情绪情感上的出轨来奠定了一个人所设立的一个借口。因为爱情与婚姻无关，这是这一本书的观点之二。第三个观点就是人是用爱情来维系婚姻的，所以如果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当没有爱的时候，人就可以选择离开或者是重新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这些观点呢绝对不是从神而来的，也不是一个神的儿女应当持有的。可是非常可悲的就是或多或少在我们的身周围，我们都会发现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同样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哎呀，他们两个的这桩婚姻太困难了，因为他们中间已经没有爱了。 所以我们也认为说，当没有爱的时候，这个婚姻很难持续下去。其实今天正儿就要带给大家一个完全重新的思考，如果是真的在上帝眼中设立的这个婚姻，那正确的基督徒的婚姻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并非以爱情来维系婚姻，乃是以婚姻这个约来维系我们的爱情。基督徒的婚礼的誓言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即便是那些非基督徒的一般的人呢，也都以基督徒的一个婚礼的誓言作为人间最浪漫的一个爱情的告白和一个宣誓的过程。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影视作品在讲述到婚礼的时候，都会引用到我们基督徒的婚约的这个誓言来作为一个最高的爱情的宣誓和表达。那今天呢，正儿就为你寻找到一段最最常用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基督徒的婚礼的誓言来跟大家分享。这段誓言是这么说的：我爱你，我感谢上帝以他的爱在婚姻的团契中将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今生今世，我将永远爱着你、尊敬你、珍惜你。当我们共同进入这世上最神圣关系的权利及喜乐中，并开始共同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我会让耶稣基督成为一家之主，正如同我将他视为教会的头。从今以后，借着上帝的恩典，无论是顺境或逆境，富足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忧伤或喜乐，我都将深爱着你，对你忠实，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真的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誓言一言既出啊，真的是驷马难追，是一个极深的、极大的，也是一个极重的誓言。但是很多不信主的世人呢，就把中间最重要的一段，就是我们知道说预表着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个婚姻的奥秘呢，把它拿掉，然后呢就凭着我自己的一厢的爱，我向你宣誓说，无论是贫穷或富足，健康或疾病，顺境或逆境，我都要爱你。他们忽略了一点，我们人的爱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因为我们必须要靠着神的恩典和力量才能够继续的去爱。可是就在这样的一个誓言当中呢，隐藏了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婚姻其实是一个约，其实是在上帝和世人面前我们向彼此所发的一个重誓。甚至啊，贞儿自己在婚礼上面的誓言呢，我们的牧者当时要求我跟我的先生两个再加另外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如若不然，愿神重重降罚于我。我们两个一看，我这已经不是重誓了，这是毒誓啊，那就好像敢死队员立一个生死状一样的，就是我今天啊不成功变成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当时我们的牧者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婚姻这条路它就是没有回头路的，它就是在告诉说，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都要因着上帝的恩典在这个关系当中做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人。哪怕有一天你背负我，哪怕有一天你实在是让我没有办法再爱得出来，可是我都要记得我今天所立的这个重誓，如若不然，愿神重重降罚于我。所以你看到婚姻本身实际是一个约，而正是因为有这个约，我们的爱情才得到了维系。 Bonhoeffer， 也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潘霍华，他是一位贞儿非常喜爱的基督徒的作家，也是一位殉道者，他有很多非常出名的信仰的作品。在他的狱中书简当中，他是这么描述婚姻的，他说，婚姻在讲圣洁、权力和契约上是高过爱情的。人并非以会变的爱情去维护婚姻，而是以不变的婚约来维护爱情。从这个精辟的描述当中，我们深刻地注意到，今天如果我们已经在婚约当中，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借口说 我现在没有办法爱他，我们两个已经爱情变质了，冷却了，我们两个已经是老夫老妻了，再也不要去谈那种男女的情爱，我们拥有的只是一个家庭关系的亲情，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继续想要追求爱情的这个动力。其实这些所有的错误的观念、感受和想法，都是由于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对婚姻的这个真理有一个更整全和深刻的认知。所以今天我们要去了解到底什么叫做约，婚约它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圣经要以婚约的这样一个关系来形塑基督跟他的所爱的教会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讲到约这个词的时候呢，它本来是一个法律名词，我们会发现讲法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恩情可言的，是没有什么恩典可言的，因为它是一个直接简单明了的有条件的一个叙述。双方一旦进入到约的关系当中，就意味着说我如果背信弃义，我没有守住这个约的话，我就会有一定的后果产生。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叫做法本无情，约本无恩，没有恩情，没有爱，没有什么这种感觉可言的东西。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透过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新旧约，他对我们人类的爱的一个启示和表达，甚至透过他自己成为肉身，让我们看到了活化的一个爱的行为和生命的一个演绎，我们才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约定，就是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约是讲信义的，讲律法的，讲起约的时候人不能够讲感觉或者是恩惠，约只能够按照圣洁、公理、公义和律法来执行它。那违约的人呢，就是食言了，就是失信了，他就一定会有后果和制裁。而且我们通常讲约的时候是双方平等的，我们各自签约之后呢，就意味着我们都要被这个约保护，同时也要被这个约来约束的意思。但是唯有基督徒的与神之间的这个约定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这份约里面白白的享受恩典，而上帝他自己却透过约束他自己来履行了他与人之间所立定的这个主动的约，是他主动与我们立约，不是我们有什么资格来跟他谈条件，而是白白的享受他主动与我们立约的这份恩典和恩情。所以神之恩约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发现在整本圣经当中，本来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在伊甸园当中，他的儿女是享受他白白赐予的所有的恩典，只有一件事情我们是需要去遵守的，那就是神人之间的一个界限。所以神说，只有那一棵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为神与人之间的这个界限呢，立了一个清楚的界碑，告诉你说，只要你不越界，那你守住你的这个身份之后，我们就会完完全全地活在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个最美好的设计和起初的心意当中。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的始祖一下子就越界了，所以我们想要充当神，那我们就落在了这个越界的一个恶果当中。本来上帝是完全没有必要来主动介入我们自己因为违约之后所产生的一个恶果，可是他知道我们再也没有能力回到他的面前了，除非他主动的来与我们和好，我们是没有力量，也没有资格，也没有任何人再有这一个能力和权力站在他的面前来要求他重新审视我们是否可以跟他重建那个关系。所以他主动在爱里面呢，就完完全全为我们承担了我们这个违约的后果。可是我们会看到在整个旧约里面呢，其实神反复的与人立约，从挪亚之约开始，上帝应许以彩虹为记号，告诉说他再也不用洪水灭地，那这个是上帝自己给自己做的一个约束。 告诉说，不管你再怎么样的饿，我未来我也不用洪水来灭地。这个挪亚之约呢，是一个生命之约，为了保存生命。紧接下来呢，神又在与亚伯拉罕拣选他与他全家立约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拣选子民和救赎的一个计划，在他的子民当中开展。透过拣选一个人到一族人，然后呢，将祝福临到万国万民，这个就是他救恩计划的一个开展。那亚伯拉罕之约结束之后呢，神又在西乃山上透过摩西向他的百姓颁布了律法，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他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遵行他的律法，能够真正的听他的话，顺从他，那我们就可以永永远远的享受他在这个约里面所承诺和应许给我们的一切。很可惜啊，人忽然发现靠守律法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达到上帝的标准，同时也是透过一个人彻底在上帝面前对自己的义和圣洁的一个意识的一个破产，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确是需要救恩的。因此就有了大卫之约，神透过向大卫他的全家立约，告诉他说你的子孙要做王直到永远，那就开始了，让我们开启了新约，就是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神所预备的那一位拯救者，那一位真正可以把我们从死亡从罪恶的后果当中挽回的拯救者，使我们重新回到与上帝的这一个约的过程当中。所以最后开启的就是新约的成就，也就是耶稣基督以他自己的宝血为我们所立下的新约，永远的救赎，羔羊的婚宴的成就，就让我们看到了上帝与他的子民的沟通和交流的方式，互动的方式，就是以约的方式在进行着。在神与我们主动立约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发现人总是被动的，因为上帝是在我们一次一次背信弃义的过程当中坚定了他向我们所立的约定。好多时候我们根本不以为然，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好像很多的信徒信主很久了，别人问起他上帝为你做过什么，他好像讲的时候也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总觉得上帝是为世人所死的嘛，所以我只是好像分摊了他的这个救恩里面的很小的一部分而已。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上帝亲自的把他的独生爱子赐下，是为了你，是为了我，我们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今天即便是全世界只有我们一个人犯罪堕落，相信神对我们个人化的爱，同样的会让他做出为我们全然的牺牲，为我们完全没有任何保留的一个摆上。这就是守约的意思。为什么上帝的性情里面就有这一点，说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是解释了神的性情一个最美的一个概括。那如果把这个守约施慈爱的这个立约者他的性情把它转化在婚姻的约定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呢？首先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里面提到一句话，也是真儿常常被深深感动的，他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真发现他的守约施慈爱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我们值得他爱，乃是因为他的性情里面本身就有 faithfulness， 就是守约施慈爱信实之神的这一个性情。爱本来就是信实的，那 faithful 呢，其实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是信实，然后呢守约，可是如果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时候，我们讲的忠诚就是 faithful 的意思。在讲到婚姻的关系里面，我们特别的强调配偶彼此之间要忠诚，对待我们的这一个排他和独一的合一的关系里面，我们要永远把对方放成我们心里面独一无二的那个对象。因此呢，我们就很深刻的感受到 即便这夫妻的双方有一方是背信弃义的，可是另外一方如果真的明白了解婚约意味着什么的话，就需要活出这个守约施慈爱的这个性情来。我真正的持守住的不是你可爱我才爱你，而是我在上帝和世人面前起初在婚礼之上向你所发的那个誓言，无论如何我都要爱你，保护你，尊重你，直到死亡临到我们，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这是一个死誓，我讲了，就是一个敢死队的一个生死状，我绝对不回头，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如果这么看来，我们思想一下，对于我们现今面对我们自己婚姻的时候，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和励志吗？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等着看，或者是到时候再说，我们总觉得这是有条件的，如果对方真的让我觉得很受伤害，他真的让我觉得他已经背叛了我了，他在他的态度、言语、行为甚至关系上面已经出轨了，已经表达出了他不再爱我的这一个真相的时候，那我立刻就可以从这个约的关系把我自己释放出来，我们的心态当中为自己留了这样的一个后路。可是就好像在我们的婚礼上面，我们的牧者当时对我跟我的先生讲的，你们是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的，所以我要你们两个把这一句誓言加在你们的婚礼的誓言当中，如若不然，愿神重重降罚于我。当然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其实连主耶稣他也列出了一些的情况是允许人离婚的，比如说家庭暴力还有这一个淫乱的缘故，因为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对方立刻在上帝面前把这个约的关系给终止了。可是即便如此，神更喜悦我们因着他名的缘故，我们守约施慈爱。我们不是要求对方，哦，我不管犯什么罪你都要接纳我，因为你是要守约的。神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要求我们自己，当你去面对你婚礼誓言的时候，你真的是认为婚姻是一条没有退路、没有借口，也是没有回头的一条不归路，因为最终它指向的是在永恒当中基督与教会之间的那个关系。这是基督徒对婚姻的一个要更深刻更整全的认知。婚约它彰显出来的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无条件之爱的一个性情。所以今天我们想要做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人，我们首先要去了解这一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做了奇妙救赎工作的这位至大的创造主、救赎主，他其实正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守约者。那我怎么才能够活出他的这个 faithfulness，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忠实信实的这个性情呢？我们需要更深的去认识他。在诗篇第89篇30到35节里面，神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背信弃义，我们会承受这个罪恶的后果，但是它里面有一句话说，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正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也白白品尝了他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爱，必不全然收回慈爱，必不叫他的信实废弃，必不背弃他的约，也不改变他口中所出的。那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要决定立志去爱我们的配偶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要用他爱我们的爱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呢？不管你做什么，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我必不向你背叛我的信实，我必不背弃我在婚礼上面所向你立的约，我也不改变我曾经给你过的爱的承诺。如果我们今天都可以立志的话，我相信神儿女的婚姻会有个全然不同的态度，因为我们会在这个期间靠着主的恩典和力量继续爱那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也并不可爱的配偶， 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爱乃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约对于我们来说是全然的恩典，但是对于上帝来说是一个约束。约对我们来说是爱的关系，但是对于上帝来说却是一种全然的牺牲。我相信在履行婚约的过程当中，好多的时候问题都不会出现在我们两个还有浓浓的爱意的时候，问题正因为我们爱不出来，对方也不再可爱的时候，才能够测试出我是否在婚约当中真正的可以活出那位守约施慈爱者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福音的大能，那个复活的大能来。其实我们今天正活在上帝与人所立的这个婚约之下，具体的内容呢，正儿希望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来跟你分享。如果我们真实的了解神为我们做了什么，那我们今天呢也才可以从神的眼光重新的来审视我目前的婚姻状态，我该做什么来更加的讨神喜悦，能够重新的让我对我的配偶的爱因着守约的这个决定而爱火重燃。好，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次课程不见不散。
漫漫人海中寻找，再次相遇没想到，当我处在低潮时候，是你常在我左右。
每次约会的时候，世界怎么都不够，多么想要一起度过未来的每分每秒。
今天我们牵手要彼此立约，一生一世的情缘，
祈求天父让我们能学会爱中包容相互依偎。
我会全心全意给你一个家，一起等每个晚霞，
伴随天父慈爱的引导，
我们也要甜蜜相守。相遇没想到，当我处在低潮时候，是你常在我左右。每次约会的时候，
每次约会的时候，
时间怎么都不够，多么想要一起度过未来的每分每秒。牵手要彼此立约，一生一世的情缘，祈求天父让我们能学会爱中包容相互依偎。我会全心全意给你一个家，一起等每个晚霞，伴随天父慈爱的也要甜蜜相守到老。
今天我们牵手
要彼此立约，一生一世的情缘，祈求天父让我们能学会爱中包容相互依偎。我会全心全意给你